对，我们今天谈这个社会公益啊，这个 social justice，因为现在在美国这是一股浪潮啊，也是一股运动，正在冲击美国的这个传统的社会秩序。那社会公益这个运动，它到底是想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理想？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美这个社会里面高举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旗帜，它的思想和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一回事儿？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浪潮啊？今天咱们呢，主要就是谈一下这个问题哈。社会公益哈这个词很吸引人，因为它有公益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有一个正义感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正义感，那个正义感是来自于哪里啊？
上帝。
对，正义感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公义啊有一种认可，有一种渴望，啊，这个是烙印在人的良心深处的一种道德意识。所以，当社会公义这个旗子一被举起来，啊，很多人呢就会带着这种正义感啊趋之若鹜。但是如果没有用理性去分辨，这个社会公益到底是什么的话，那么人的这种正义感很容易就被这个革命口号所驾驭了，最后就会导致一种情绪化的一种行为，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面对这个社会正义的时候，我们要首先用圣经真理来进行一个理性的思辨，啊，回到圣经里面啊，用我们的理性去分辨世俗文化里面所提倡的这个社会公益，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跟圣经的教导，跟圣经里面谈的公义是不是一致的？啊，用圣经的真理和我们的理性去过滤、去分辨这些世界上的信息，啊，好保守我们自己的这个正义感，不要被谎言所利用，啊，不要让我们的同情心，啊，被一个敌对基督的势力所利用，而是要去追求上帝喜悦的那个真正的正义。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经过理性的思辨，把正义感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弥迦书6章8节啊，我们都很熟。
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章8节。
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说行公义、好怜悯啊，行公义、好怜悯，就是在人与人的这个社会关系当中啊，去实践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原则。所以很显然，上帝教导他的子民要在社会中要行公义。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是上帝叫我们在社会中所行的公义？啊，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啊。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跟公义啊有关的，或者表达公义的这些词啊，都把它找出来。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我找出来有这么几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单词啊，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的跟大家细讲啊，我只是把最后的总结的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哈，回头我把这个图片发给大家，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 Strong's number，就是它的这个汇编号码，你可以找到这个词，研究它的意思。啊，其实如果我们用你的英文的很多版本的翻译啊，基本上就是有两个概念很接近的哈，有重合的意思。一个就是翻译成叫 righteousness，还有一个是 justice。啊，righteousness 在我们和合本的中文翻译里常常被翻译成公义，justice 在很多地方被翻译成公平啊。这两个词，公义、公平，常常在很多地方的经文里呢，并列的使用，啊，另外还有两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啊，也出现，表达了跟公义相关的一些的意思啊。这是在旧约圣经里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啊，也有这么几个词，也是表达这个 righteousness 啊，还有表达这个 justice 或者它也有 judgment 的这个意思，还有三个词，但它也是同一个词根啊，是报应、报复、惩罚的这样一个意思，也是跟这个审判有一些的关系啊，还有一个词啊，待会儿我们要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14节和《哥罗西书》4章1节出现的那个词， 哥林多后书八章十节翻译成是均平啊，哥罗西书四章一节翻译成公公平平的，就是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啊。我们待会儿呢就把这几个词啊，我们这个词我们单独拿出来再看一下它的上下文，再来分享一下哈。我把刚才找到的这些词，它的用法、它的意义，还有它在上下出现的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我总结一下，大概呢。这些词哈，表达公义的这些词可以啊，它的用法或者它的意义可以分为三大类啊。第一类是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一种神圣的品格啊。公义是描述一种神圣的品格啊，因为它是神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啊。公义是首先是神的品格啊，所以圣经里常常用公义这个词来描述神的属性啊。这种的经文特别的多。啊，就以这个《申命记》三十二章啊第四节为例啊，
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好，这个地方就谈到了神是公义的，又公义又正直啊。那所以公义它首先是神的品格，这是一种神圣的品格。那么神让人呢、在地上，让他的子民在地上也行公义。所以就是让人在社会里行公义的时候，是效法神，啊，效法神去彰显出神的荣耀，把神的那种美好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啊，那所以呢，神他启示的这个道德律法，其实就反映了神的性情。所以呢，人要在社会中要行公义、好怜悯，就应该按着神的律法来行事。所以在律法书里面啊，特别是《申命记》，比如说《申命记》第十章。17到19节啊，就讲述到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他的子民行事为人，就要把神的那种啊美好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从而去彰显神的荣耀啊。申命记10章17到19节，
申命记第10章17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好，这个地方呢，第十七节啊，就描述到神不以貌取人，不以貌取人就是神对人呢、没有偏见啊，不偏待人，一视同仁。这反映了神的那种公义的品格啊，他是公正的啊。那第十八节呢，说神为孤儿寡妇伸冤啊，又怜爱寄居的啊，也赐给他们衣食。这也反映了神的怜悯的性情啊，他怜悯，他不喜悦那些弱者遭受到不公的待遇啊，所以他怜悯那些弱者啊。那么这就是基于神的公义和怜悯的性情啊，神这样行事。那么第十九节就是说，所以啊，这个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们作为神的子民，你们也要效法神，也要去怜爱寄居的，不要因为寄居的人他在你们的当中势单力薄就欺压他们啊，也要像神一样啊，不要不以貌取人，不要欺负这些弱者，要对人公正啊，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怜悯的心，当他们缺衣少食的时候也要供应他们的需要啊。这就是行公义啊，也要好怜悯。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的经文呢，都是表达了公义是表达一种神圣的品格。首先，它是神的性情啊，人呢作为神的子民，人也应该效法神，去活出这样一个公义的品格啊。这是从品格的角度来讲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在社会生活中怎样去行公义啊？这个就谈到了说第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很多经文里面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社会生活中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应得的报偿啊，就是要一视同仁，不可以对人有偏薄啊。首先呢，就是要对所有人啊维持公道，对所有人要一视同仁，维持公道，不要欺负弱者啊，不管他们是弱者还是有权势的人，都要予以同样的尊重，予以同样的原则去对待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2章还有申命记24章啊，这两处的经文，
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
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节，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
嗯，好，那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有权势的还是社会上没有权势的，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社会上的穷人，都要维持公道啊，都要维持公道，都要给他当得的那个报偿。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不能因为寡妇好欺负你就给他缺斤短两啊。比如说借贷的时候啊，要给人发工资的时候啊，对待寄居的人和对待本族的人啊，你都不能拖欠工资啊，该给人家工钱都要给人工钱啊，不要因为人家好欺负啊就扣人家的工钱啊，就是对所有的人维持公道，一视同仁。那所以公义的原则啊，在社会里面它首先表现在说你对人啊，对所有的人主持公道，一视同仁，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和每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劳动的报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那有些时候呢，这个公义和怜悯啊要同时兼顾啊，既要行公义也要好怜悯啊，这两者呢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计划拿银色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之前归还他。
嗯，好，对，那这个律法就是要求以色列人呢，要带着怜悯的心去为穷人着想。因为当时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穷人哈，这个夜里面甚至都没有被子，那夜里面就要拿他的这个衣服当被子来盖。如果他白天哈要拿这个把这个衣服当出去了，那晚上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被子盖了取暖。所以呢对这样的人呢要把衣服啊日落之前呢就把衣服还给他，让他夜里面可以取暖。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确实就是让以色列人带着怜悯的心肠能够为那些穷人去着想。这样的一个原则并不是说要赋予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的特权，也不是为了让穷人利用这些律法啊，就故意的钻这些律法的空子贪便宜啊，而是他的目的是要敦促那些有能力照顾穷人需要的那些人啊，你不要塞住一颗怜悯的心啊。所以怜悯啊和公义要同时的兼顾。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上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这些律法的要求行事，他们违背了这些公义和怜悯的原则啊。常见的一些社会现象就是寡妇孤儿寄居的穷人啊，在社会里受到欺压。所以我们就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常常看到神借着先知指责这样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章五到六节，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嗯，好，这样的经文呢，其实旧约圣经里还有很多。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社会中常常出现的一种不公义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欺压这个弱者啊。那从这个反面我们也就知道什么是公义啊。公义就是对待弱者和对待其他的人啊一视同仁。那不公义呢，就是一个表现就是欺压这个弱势的群体啊，这是不公义的。那么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之后啊，神呢就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要停止这种不公义的行为，并且呢还要为蒙受了这种不公正对待的这些人为他们伸冤，为他们伸冤。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以赛亚书一章十六章十六到十七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嗯，好，那这个地方就是神教以色列人要纠正错误要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种弥补 不公义的过失的这种弥补性的行为啊，这有一个词叫做restorative justice， 啊 ，restorative justice 就可以翻译成是恢复型的公义啊，恢复性的公义，就是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蒙受了损失之后，他应该得到应得的补偿。啊，他本来应该得的，原来你没有公正的给他，那么要纠正这个错误，要进行一个恢复，那就要把他本来应得的要补偿他，要给他平反。所以呢，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哈，就是公平的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报偿。那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其实它里面包含了这样，我们可以分成三层的意思。首先，我们要对所有的人啊维护公道啊，一视同仁啊，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么做。那同时呢，公义和怜悯啊要同时的兼顾，尤其对那一些的啊弱者、穷人啊，给予他们有一些时候啊要给予他们一些特别的这种的看顾啊，特别为他们多着想一点啊。但如果发生了这个没有维持公道的这种现象啊，要及时的发现了以后，要及时的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要给予受害者他们应得的补偿啊，这个就是恢复性的公义啊 ，restorative justice 啊。第三个方面就是公义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用的次数很多的一个是讲到在司法诉讼中啊，对所有的人都实行公平的审判。这个概念啊，出现的次数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么这一种用于审判、用于法律审判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原则，也有一个英文的词啊，叫做 retributive justice 啊 ，retributive justice， 你可以翻译成是报应性的公义。这个报应就是借着司法审判啊，让一个犯罪的人得到他应得的报应啊，这个报应性的公义。因为神首先我们上次说神是立法者，那神他也是审判者，而且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七篇十一节和九篇第八节啊。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诗篇第七篇十一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诗篇第九章第八节。
好，谢谢。好，那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了神他的审判绝对是公义的啊。那神也要求人啊，他的百姓也应该按着他启示的律法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啊，人也应该这么做。
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申命记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好，那这些法律的精神其实反映了我们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叫什么呢？叫法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就是一个人不管他的肤色，不管他的贫富，也不管他的家庭背景如何，都应该按照他的行为并且依据法律的准则公正的来实行审判啊，不可以偏袒有权势的富人，也不应该偏袒没有权势的穷人。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应该面对同样的司法的标准啊。一个人啊，不应该因为他的肤色而享有特权，不应该因为他的身份而松动律法的准绳啊，这个就是神要求人去执行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公义的标准啊。同样的，在旧约的历史上以色列的社会里头也常常出现弱势群体得不到这个司法公正的对待 啊，所以以色列中啊，那些负责实行司法审判的那些官员，那些执政掌权者，那他们呢就有责任为那些受屈的那些弱者为他们平反，来恢复这个法律的公正啊。比如说在诗篇第82篇的第二到第三节，
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诗篇82篇二到三节。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刚才又回到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恢复性的公义啊，就是纠正错误，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补偿啊。如果说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也要回到这个恢复的这样一个程序里头来啊。那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不要出现这种冤假错案，就本来在审判的时候就公平的来实行这个retributive justice， 就公正的对每一个人都来实行这个报应性的公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面哈，涉及到公义的这个概念啊，很多情况下指的都是在审判的这个方面啊所体现的这个公义啊。那应用在社会领域，就是负责司法审判的人就要奉行这个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都要运用同样的司法尺度啊。那以上的这三个方面，尤其是后面两点，对于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啊，或者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世俗社会，其实也是适用的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神，彰显神的荣耀啊。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后面这两个原则，就是要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应得的报偿，和在司法中对每一个人都实行这个公平的审判，这是一个普遍都适用的法则。所以后面这两点是应用在社会领域的一个普遍的规则，就适用于所有人。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则，你说基督徒应该反对所谓的这个性别歧视啊、种族主义等等啊，这些违背公义原则的罪，基督徒当然应该反对啊。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需要还要思考的其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衡量什么是歧视啊，怎么判断什么是种族主义啊。如果这些判断的标准这个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或者有失公允啊，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唯一有一个词我们还没有包含进去呢，有一个希腊文的单词只在两处的经文里出现了三次，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节，中文翻译成叫均平啊，均平。然后就是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出现的那个仆人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啊。这个希腊文的单词它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公义的原则呢？是不是可以应用在社会的领域？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公义的法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它出现的两处经文的上下文哈。第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三到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三到十五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要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好，那这里面谈到了一个什么，这个词被翻译成叫均平啊，或者叫做平均，就是财富啊，借着奉献啊，财富要来实行一个平均分配。那么这个原则，均平的原则，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政策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是应用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原则。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它应用的范围是什么啊，是应用在教会里的原则。是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凭着爱心慷慨的奉献，尤其是那些物质比较富裕的信徒啊，奉献他们的金钱物资，让教会里面物质缺乏的信徒得到一种啊生活上的供应。那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在这个物质生活上啊能够相对来说能够均平。这一段经文很显然是应用在啊教会的这个层面，它是鼓励基督徒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来实践信仰啊，所以这个原则它是 应用在教会里，而不是不是应用在一个不信福音的世俗社会的。而在世俗社会里面啊，上帝也有护理世俗社会的法则，就是我们以前谈过哈，政府的职责和教会的这个职责是有区别的啊。如果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来劫富济贫，那就成了强取豪夺的犯罪了，是不是？那就成抢劫了。那使用政府的公权力强迫一些老百姓把钱交出来，那这个就违背了这个公义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第四课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两国论啊，就谈到这一点，就是上帝设立政府和设立这个教会承担不同的职能。啊，教会是因着福音的缘故慷慨的奉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来讲的这个原则，就是在教会内部啊，富人救济穷人。啊，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应用。那如果这个应用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那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啊，因着爱心奉献，那么教会整体啊，拿出这些奉献走到社会里面去救济那些社会上的贫困人口，也去彰显福音美好的见证啊，只要大家甘心乐意的出于神的爱愿意这么做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啊。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基于信仰，基于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么做啊。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政府去发挥教会的功能，即使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要慷慨奉献啊，富裕的基督徒救济那些贫穷的基督徒，即使这样做，教会里面也不是用权柄强迫信徒这么做的，而是要基督徒凭着爱心甘心乐意的去奉献啊，不是强迫的，是甘心乐意的。在同样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五节，保罗就说你们的捐献要是出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啊。在后面的第七节说，你们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一定要乐意啊，自愿。如果一个富有的基督徒他不捐钱给穷人，教会也不能强迫他，只能够不断的教导福音的原则啊，希望福音能够感化他的心，直到他被神的恩典触动了，他甘心乐意的奉献了。这种甘心乐意的行善，这个在神的眼里才蒙悦纳啊，这才是真正的善。如果是为了实现，仅仅是为了实现财富的平均分配，就强迫富人拿出钱来，那就不是行善了，那叫抢劫，那反而不公义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当中，这个基督徒在教会里的这个奉献的原则，不能够用来指导世俗社会实现这个财富的平均分配啊，否则的就不公义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啊，哥罗西书四章一节说，主人要公平的对待仆人啊。这里面这个同样是这个词哈，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是公平啊。那这里面的这个公平是什么意思呢？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也是谈它的应用的范围，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应用范围是谈到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啊，因为这里说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应该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啊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这一节经文直接应用的范围仍然是基督徒之间啊。当然这个原则你也可以扩大应用到基督徒和非信徒之间啊。这个原则就是说啊，一个老板啊对待你的下属啊，要一视同仁。那么应用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老板如果手下啊有好几个员工，那么老板你就公正的对待所有的员工，给予每一个员工相同的尊重啊，支付他们应得的报酬啊，不要因为他们的性别、肤色、外貌等等其他的外在的因素亏欠任何人，或者是偏袒任何人啊，公平的对待他们。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所有的仆人你都应该拿同样的工资，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仆人、不同的工人，他工作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他努力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按照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啊，那每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报酬，这个才叫公平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就提到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劳动能力，他就应该积极的工作啊，为自己为社会创造公共利益啊，不劳而获的啊，坐享福利 啊，这个不利于社会，也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啊，反而是让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交更多的税，对他们反而不公平，啊，所以呢，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这个公平，啊，绝对不是指给不同的工人发同样的工资，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说对公义的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谈到的前面那三个，啊，大的原则，啊啊，特别是后面两个是我们，啊，应用在社会领域比较普遍的法则。但是在我们应用圣经里面的这个公义原则的时候呢，也要，避免两个误区，啊，避免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避免混淆了政府和民众的职责，啊，避免混淆政府和民众的职责。因为上帝给政府的职责跟给公民的责任，啊，是不一样的。执政掌权者应该维护上帝设立的这个法律，啊，在司法审判的这个当中严格的去执行法律，啊，不要因人而异的去改动法律的准绳，啊，这是政府的责任，啊，当然政府也有责任依据社会的法律去惩治那些伤害弱势群体的那些犯罪的人，啊，为弱势者 为弱势的群体为他们，啊，讨回公道，保护他们不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来维护公正，这是执政掌权的责任。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政府当然，啊，也应该去照顾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这个弱势的群体，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救济，因为他们没有劳动能力，去的确需要一些的救助。那这种情况下，啊，政府也有这个责任去做一些调度的工作，能够让照顾到这些的弱者，还有那些投诉无门的那些受害者，啊，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资源，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投诉无门，这个时候也可以提供一些法律的帮助对这些人，啊，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就是抑制罪恶，弘扬良善，啊，这个是上帝给这个政府要设立的一个职能，啊，但是在民众的当中，在民间的力量，啊，包括教会，包括非盈利的慈善组织，包括公民个人，啊，你可以做更多这种，啊，政府做不了的一些的事情，来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比如说救济弱者，啊，这个教会可以做更多，慈善组织可以做更多，而政府呢可以为这些民间的这些组织，啊，包括教会包括慈善机构，为他们保驾护航，啊，提供一些政策上的这种的，啊，便利，让这些教会慈善组织能够发挥行善的好怜悯的这种功能，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考虑这个社会公益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常常混淆了政府和民间的这个职能的分工的差别，所以很多人老是期待让政府扮演慈善机构的角色，啊，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让政府能够献爱心行怜悯，甚至要牺牲掉维护法律秩序的这个职能，啊，这个就会导致很多的混乱，啊，而且很多有这种期待的人，他们期待政府能够来扮演慈善家的这个角色，那这样子的人呢，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呢，他却不愿意去为了照顾弱势群体个人去付一点代价，啊，就把这个责任总是推给政府，那这个就违背了上帝设立的这个，职责的这个秩序，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个误区，啊，另外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要避免在追求社会公益的过程中，啊，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啊，很多的经文，啊啊，是在呼唤那些以色列人要照顾弱势群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呢是有权势的人欺压了那些没有权势的那些穷人，但是这并不是说弱势群体他本身就拥有比别人更优越的特权，而只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那假如说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让弱势群体享受特权，在法律上偏袒穷人，那么如果他们真那么做的话，我相信上帝也会针对这种错误来责备他们。即使上帝的律法要求以色列人要照顾穷人，啊，比如说要穷人我们说当了这个衣服，啊，你要把衣服在天黑之前还给他，啊， 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原则啊，也不是为了让这些穷人啊钻这些法律的空子，利用这些法律来占别人家便宜，而是为了让这些啊其他的人能够为这些人着想，能够彰显出神的那个怜悯。所以那样的一些法律不是为了赋予穷人某些特权，而是只是为了对他们有一些怜悯。所以呢，社会公义的目标应该是回到上帝的律法准绳上来，但不要越过上帝的律法准绳走到另外的一个错误的极端去啊！不要为了照顾弱势群体，结果呢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把曾经的弱势群体变成今天的特权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从一个不公正走到了另外的一种形式的不公正，那还是一种不公义，也要避免啊矫枉过正。那我们看一下社会公义这个概念哈，它啊是怎么样不断的发展改变的哈。首先呢，加 social justice 这个词啊，最早呢是在1840年啊，当时的这个耶稣会的一个意大利的天主教学者啊，这个路易吉啊，他发明的这个词。他用 social justice， 用社会公义这个词，他还是放在一个宪政体制的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个很传统的概念。他在用这个词呢，是在论述一个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一个社会秩序里面啊的这样一个社会公义。所以在最早1840年提 social justice 这个词的时候啊，这个路易吉他的当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按现在来说就是属于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政治的哲学。那他的这个社会对于社会议题的这个思想呢，就影响到了后来的几位天主教的教皇啊。一直到了1931年啊，在社会公义这个概念呢就被正式的写入了天主教的40年通谕里面啊，就成了天主教官方的教义的一个部分。这个社会公义啊，在他们的这个概念里面呢，这个社会公义的目的就是要让组织或者是个人根据其本性和职业获得他应有的待遇。我不知道现在啊，天主教官方啊对于社会公益的立场现在究竟是怎么样，有没有变化，这个我现在就不太清楚了啊。如果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来教导基督徒在社会里面来实行公益，那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基督徒也应该如此做啊。比如说反堕胎啊，反对贩卖人口啊，去救济贫困人口啊，反对同性婚姻啊，反对歧视啊，反对这种种族主义等等啊，这些都是符合这个圣经的原则的。但是呢，到了1971年啊，这个社会公益这个概念呢就开始变了。今天呢，美国社会所鼓吹的这个社会公益跟1840年路易吉提出的那个社会公益虽然都叫 social justice， 但是意义已经截然相反，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美国社会所鼓吹的这个社会公益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71年啊，约翰·罗尔斯出版的这个The Theory of Justice 啊，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概念啊，这个书叫做正义论啊，也可以叫做公义论。那么约翰·罗尔斯呢就对公义进行了一种新的诠释啊，不是依据圣经啊，是依据一些啊人本的思想啊。那么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的理论呢，就相当于是支配着今天美国社会的这种社会公益，特别是再加上我们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文化马克思主义进入到美国之后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啊，今天美国社会上显的这一场社会公益的运动，其实就是约翰·罗尔斯的这些社会公益的理念，再加上文化马克思主义糅合在一起的制造的这样的一股的社会的思潮。当然约翰·罗尔斯本人他的思想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啊。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就需要澄清社会公益的概念是什么啊。你可能跟不同的人都去谈这个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可能不同的人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基于圣经去追求社会公益，那这个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要给他一个清楚的定义。但如果那个人他谈的是基于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那就不是一回事了啊。这就好像是两棵树 啊，土壤不同，一个是扎根在圣经里啊，一个是扎根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土壤里头啊，结出来的果子也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要先澄清概念啊。我前几天我看一个视频呢，就是2014年拍的 John Piper 还有 David Platt 还有一个叫另外一个人叫什么我忘记了，三个人那都是教会的牧师哈，他们三个人一个谈话的一个视频。那么他们谈的就是对这个 social justice 的这个看法啊，谈这对社会公益的看法。那么他们就谈到说这个社会公益是什么呢，就是谈到说哎，怎么样消除贫困啊，怎么样啊，医疗保险啊，这个人口拐卖啊，堕胎同性婚姻等等啊，就谈这些问题。但是我看下面有一个网友留言啊，你们谈的不是社会公益，你们谈的是社会议题。他说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social justice, you are talking about social issue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网友他就很清楚知道，当我们今天在谈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概念了，已经不只是某一些基于圣经来看某些社会议题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也会卷入到啊这种世俗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运动的浪潮当中。很多基督徒呢是出于一片好心啊，是想要去怜悯穷人，去实现公益，但是呢可能没有警惕，或者也不是很清楚知道说今天这个世俗化的浪潮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根基啊。从1971年之后就明显的这个味道就已经变了，它的本质已经不再是我们基督徒啊所谈到的那个圣经里面的原则了。就是好像是 两棵树，虽然你看起来名字 举起来那个名字都是一样的，看起来很像，但是土壤不一样，它结出来的果子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社会领域，在社会的公共领域，你看到人们在谈 social justice 的时候，十有八九他们谈的基本都是约翰罗尔斯的这一套，十有八九不是基于圣经的那个社会公义。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要明白这些世俗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不要出一片好心，结果呢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自己的怜悯心肠被敌对基督的力量所利用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因此呢我们就首先需要明白这个世俗化的浪潮当中这个社会公义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约翰罗尔斯谈的这个社会公义到底是什么。很显然他跟圣经里面谈的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呢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思想啊，这个今天这个世俗的这种社会公益的思想在美国已经普及开来了，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这个是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哈，连有一个这个保守派的一个作家啊，这个 Jonah Goldberg 啊，他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作家，但他反对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啊。但是呢他都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状况变成什么了呢，就是社会公益已经变成了好事的一个代名词啊，没有人敢反对他了啊，就是在美国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了，如果你敢反对社会公益那你就成了反动派了。而约翰罗尔斯的思想啊，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奥巴马，他就是他所继承的这个对社会的构想，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约翰罗尔斯所描述的这个理想啊。今天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啊，知识精英啊，知识分子当中非常的流行啊，这一套的理念几乎成了美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指引着美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啊。有一个这个约翰罗尔斯的一个强烈的反对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哲学家 Robert Zonick 啊。虽然他很不赞同这个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的思想，但是他都不得不说，他说现在政治哲学家们要么你必须投入到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理论当中去为之而工作，要不然的话你就必须得说明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啊。所以你就从他这句话你就看到说这是一个成了一个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思想了。那么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到底他是在讲些什么呢啊，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啊， 首先呢，就是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他是在鼓吹什么呢？鼓吹分配正义啊，或者叫做分配公义啊 ，distributive justice 啊。前面我们谈过两种啊，一个是retributive justice， 就是这个审判啊、报应性的公义，还有一个是什么 restorative justice 恢复性的公义。但是约翰·罗尔斯提的这个公义呢，是分配公义 distributive justice。他认为说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每一个人之间啊平均的分配资源啊平均分配资源啊这个才公平，这个才是正义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哈，约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或者公义其实就是公平啊，用英文就是 justice is fairness。 他所说的公平就是将社会的利益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约翰·罗尔斯认为哈，资源分配不均匀就导致了一些人难以获得个人的成功啊，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得到的资源少，所以他们实现个人成功呢就比较难。因此呢，要实现这个公益，就需要对社会的财富啊利益进行再分配啊，所以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就成了实现社会公益的必要手段了。而且约翰·罗尔斯认为说，把社会资源从拥有他的人手中拿走，发放给那些想要拥有他却没有的人，那么这一种再分配的方法啊，在道德上这是正义的啊，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呢，他认为分配均等啊，实现这个结果，做这个事儿，要比公民获得自由要更重要啊。也就是说，宁愿牺牲人民的自由也要去实现分配的均等啊，这是合理的做法。而且在罗尔斯的这个观念里面，他认为说一个没有偏见的社会里，这一种平均分配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啊。那今天的美国社会显然有这个贫富差距，显然没有实现这种平均分配的这种大同社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偏见，或者说叫做歧视啊，歧视一部分人歧视另外一部分人，这就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就使得社会不公义。那按照这个逻辑呢，那你要消除偏见，消除歧视，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哈，在美国的主流社会总是会冒出很多各种各样的歧视牌，人们老是打歧视牌啊，一会儿这帮人歧视另外一帮人，那过一段时间那一帮人又被歧视了啊，人们开始很关心要消除歧视，到处去找歧视，到处去寻找歧视来反对。当然反对歧视是好的，应该反对歧视，歧视这个违背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基督徒也应该反对歧视啊，只不过我们还要关心如何定义歧视以及如何消除歧视啊。那美国社会，美国的主流社会现在总是在打这个歧视牌，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思想的原因，就是跟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这样一个公益理论的里头，歧视是导致社会不公、阻碍乌托邦理想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现在老是要消除各种歧视啊，要去寻找歧视去反对，他背后是有这样一个思想背景的啊。而且呢，在这个约翰·罗尔斯的思想里头啊，什么东西需要再分配啊，再分配的内容很多，包括经济收入啊，你的财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很难量化的东西，比如说自由、机会啊、尊严或者自尊，这一切都是需要再平均分配的内容。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你要是再分配还容易量，可以量化，比如说钱啊，你有多少钱，这个容易量化，工资容易量化。但你说自由、机会、尊严，这怎么平均分配呢？这个很难量化，对吗？但是呢，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理想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几个月之前美国众议院不是推出了一个平等法案吗？那个平等法案的一个思想基础其实就跟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思想是有关系的， 就是在平等法案里头，他想要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同性恋者、变性人这样一些少数群体，让他们和我和其他那些传统性别的人拥有同样的自由啊，同样的自尊，同样的机会啊，其实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法案来实现啊约翰·罗尔斯所构想的这样一个所谓公益的社会啊，这是这个法案其实它背后有这样一个思想的背景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社会公益这个运动它背后的一个啊整个时代的思潮的背景。今天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除了受到约翰·罗尔斯的这个公益理论的这个影响之外，它也扎根于这个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的文化，还有文化多元主义，还有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样子的一套的思想里头啊。如果说文化马克思主义塑造了一种的世界观啊，它是一个文化的土壤，它是一个基础，那么就是在这个文化土壤里面，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啊实施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来让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套世界观呢？具体的一个策略，一套的理论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啊，还有与之配套的那个我们以前谈过的这个啊交叉性理论啊，还有与之配套的另外一个叫Wokeness 这个觉醒运动。那这是一套的这个一个世界观啊，相当于人塑造了。然后罗尔斯的这个公益啊，社会公益的这个理论呢，就提供了一个革命目标。所以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理论提供了一个革命目标，扎根在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所塑造的这些世界观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所以按照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啊，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了哈，就是谈到说啊，有一部分人啊，比如说这个黑人啊，同性恋者啊，女性啊，穆斯林移民啊，他们被定义成是啊被压迫的群体，那么他们拥有的财富啊，机会，还有这个啊，自由啊，尊严啊，可能都会比那些压迫者，所谓的压迫者要少啊。谁会多一些呢？就是白人啊，传统的这些啊，有传统性别的人，或者是男性啊，基督徒这样一些人，他们被定义成是压迫者。所以呢，这个资源啊，包括他们的自由、平等啊，自由、机会、尊严啊，都要平均的来再分配啊。这个就是他们所构想的这样一个社会革命的一个理念啊，这样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思潮，它错在哪里啊？社会资源啊，平均分配的这个构想哈，它违背了圣经，也违背了常识啊。在圣经里面是倡导哈，人人是平等的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得到他应得的报酬。但是得到应得的报酬不等于他得到的报酬都是同等数量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上帝制定的这个社会制度里面不存在贫富的差距。相反呢，上帝设立的这个社会秩序它是有不同的差别，有权利的差别。啊，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啊，拥有的不同的这个权利的这个等级。在家里面父母有权利，孩子要顺服父母。在社区里警察有权利啊，犯罪嫌疑人应该配合警察的执法。在法庭上法官有权利啊，政府也有一定的公权力啊。所以每一个人他做的工作不一样，他的职分不一样啊，他为社会做的贡献不一样，他的劳动能力也不一样，努力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他的收入不可能完全一样。当然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反对贪婪的敛财啊，我们也不赞成懒惰导致贫穷的这种好吃懒惰，但是呢，肯定每一个人就算是都殷勤努力的工作，他的收入也不可能是均等的，收入不均等这是正常现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用财富的水平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求财富的平均，因为每一个人的尊严啊，都是上帝赋予的，而且人人被造而平等啊，这种尊严根本就不需要再分配，而且你也没办法再分配。你说尊严怎么再分配呢？啊，尊严是不需要分配，也没办法分配的，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本身它就是平等的。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25章， 才干的比喻啊，才干的比喻里面就是主人分配给仆人不同的财富，按照他们管理所得给他们不同的奖赏啊，奖赏也不一样，分配的也不一样啊。当然这个是比喻天国啊，天国还跟世界不一样啊。我们并不是说世界要我们并不是把这个比喻应用在世俗的社会里面，而是说约翰罗尔斯的对公义的这个解释明显违背了真理啊。如果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这个解释的话，那主耶稣都不公义了是吗？天国都不公义了，如果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是不是？所以很显然哈，这个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也违背常识。所以我们说按照这个圣经哈，社会公义是要保证每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报酬，但每一个人应得的报酬并不是均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而这种不均等并不代表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或者尊严不平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世俗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运动啊，为了追求所谓的分配的公益，却违背了司法的正义啊。我们刚才看到圣经里面谈到社会公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在司法审判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retributive justice 啊，报应性的公义啊。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美国社会，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当人们想要去追求所谓的社会公义的时候，却违背了这种报应性的公义，违背了 retributive justice， 身份政治取代了公正的这个法律。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人一旦他拥有了一个被压迫者的这个身份，他的行为很多时候都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一个人如果他拥有了压迫者的身份，那么他即使成为一个受害者，他可能也得不到法律为他伸张正义啊。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啊，如果你关注一些新闻啊，但如果你不要看主流媒体不通常不会给你报道这些事儿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有发生。所以在追求这样一个社会公义的时候，却违背了真正的公义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他这个社会公义的理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这个错误的假设就是，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导致了个人不能成功。但事实上，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获得个人的成功，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的资源，而取决于什么？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是否努力，他是否奋斗。的确拥有资源少的人要实现个人的成功，他需要付出的努力会更多，代价会更大。但是即使人人都拥有相同的资源，也未必每个人都会成功。就是说平均分配资源并不能保证人人都获得成功，而事实呢却恰恰常常是相反的，就是平均分配资源的结果却导致很多人不能成功，或者是你把一些资源平均分配给了一些人，可能反而拦阻那些人去成功了，可能使那些人更不愿意去努力奋斗去获得成功了。也是在1971年啊，就是在约翰罗尔斯发表这个正义论的同一年啊， Joyce Ladner 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叫 Tomorrow's Tomorrow 啊。这本书里面他就记载了说，他去圣路易斯的一个黑人社区啊，访问那里面的单亲母亲啊，问他们有什么理想啊。那是1971年啊，那些母亲呢就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啊能够努力读书，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啊，通过这种的努力的奋斗去获得个人的成功啊。那是1971年啊，那个时候呢因着这个民权运动啊，黑人啊也得到了应有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福利政策也开始去实现这个社会资源的这个再分配。那么大约过了20年之后，这个作者 Joyce 他再一次去到访圣路易斯的黑人社区，访问年轻的这些单亲母亲，他听到的答案跟20年前不一样了啊。20年之后，他再去访问那里面的这个单亲母亲，很多给他的回答是说，哎，我们觉得，靠着政府吃福利啊，享受这个福利的生活啊，这个挺好的。你发现了吗？依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那个梦想已经没有了，反而被享受福利制度 的这种梦想所取代了。啊，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应不应该有福利制度的问题，而是说不加克制的去使用这种福利的制度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不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它反而会产生更多社会的问题，它也不能够促使人成功，它反而会拦阻很多人成功。因为一个人他是否成功，他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的资源的分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世俗的社会公益的运动，它是建立在文化马克思主义这种错误的世界观之上的。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呢，就是按着肤色性取向等等，按照这一些的标准把人划分成不同的族群，在族群之间把一部分人划分成压迫者，把另一部分人划分成被压迫者，把两部分人对立起来，让人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怒、仇恨，甚至是报复心理。那么这一种族群划分的方式，它只能够加剧社会的撕裂，只能够激化社会的冲突。而且呢，它划分了这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后，这种社会公益的运动又很容易绑架人的良心让人带着一种怜悯心肠去关心其中的一部分人，来随从这样一个潮流而且这样子的一些人一旦情绪激动，很容易就用一种很激进的方式就会把整个的社会的传统的这种秩序给颠覆掉这也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的革命手段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这么运作的，就是挑拨族群之间的仇恨激化人的这种的矛盾，然后绑架人的良心，让人带着正义感去颠覆社会的传统的秩序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社会公益运动当中实现分配正义的这个手段呢，其实也是违背道德的。就社会公益的理论，他提倡的这个平均分配，它一定会导致有一些人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会被剥夺尤其是那些靠着个人奋斗而富裕起来的那些人，他们会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呢，主张分配正义的这些人，他们并不太关心这个程序是否正义，他们只要求分配的结果来实现均等所以呢，约翰·罗尔斯相当于给你重新定义了道德，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最崇高的善。什么是最崇高的善呢？就是平均分配分配正义。为了达到这个高尚的目标，你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都算为正义所以呢，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些社会正义的这个勇士们他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要说这个手段正义要程序要道德，那马上他们就会说，那白人至上白人道德吗性别歧视，你们那些歧视同性恋者的人，你们道德吗种族主义，你们那些种族主义者，你们道德吗？他们觉得说，他们是想要去消除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支持的人和不支持的人对话是非常难的。为什么难呢？就是事实判断是不一样的道德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问题是说，这种平均分配的这个结果最后可以实现吗？最后不可以实现，是为什么？因为这一套的理论它忽略了人性的弱点，他对他所期待的那个结果盲目的乐观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就是说觉得人性是好的，至少不是坏的，他忽略了人的罪性，所以在实现这个结果的过程当中，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他会纵容人不劳而获的惰性，也没有警惕少数当权者会利用政府的公权力而腐败，他却假设只要这个公共资源都交到政府的手里政府就可以公正客观的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人。那他就没有警惕说你这些资源你送到政府的手里，那政府能够实现这个平均分配吗？政府怎么就那么高尚那么清廉，他就能够实现这个平均分配呢但是他因为他忽略了人的罪性，他就不可能实现那个结果。而历史也证明了那种假设事实上真的是天真而又无知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你去看一下其实历史就证明了这种 社会正义的运动将来的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的。因为要实现这种社会资源的 平均的再分配，它必须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来强迫一部分人交出他们的资源啊，或者是用比较激进的就是用暴力的方式啊，或者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用高税收的方式啊，然后把这个资源集中到政府的手里来实行再分配。但事实上这一种的社会实验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在很多国家都进行过了，而实践证明这一种劫富济贫的这种革命手段它一定带来的是惨无人道的杀戮，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而且当政府的权力啊，它巩固了扩大了之后，社会资源落在了少数掌权者的手中，最后也没有按照预先所承诺的平均分配给穷人，而社会的贫富的分化，权力的等级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的严重啊，这是历史给我们看到的一些的教训。今天美国社会上演的这场世俗的这场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啊，它到最后一定会给这个美国的社会带来的是灾难。美国的教会却在这个问题上啊是分裂的啊。美国的教会啊对于回应社会公益这个问题观点并不一致啊，虽然两个不同阵营的人啊没有面对面的公开吵架，但是呢双方都发表不同的声音啊，可以说是分裂的啊。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支持这个社会公益的，当然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社会公益啊都不是基于圣经的那个社会公益的。那么有一部分人啊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支持这个运动的，或者觉得这个运动不坏，他们仍然觉得说这个运动跟圣经是很符合的，符合基督教的价值观，所以他们还是拥护的。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提蒙泰凯勒啊。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牧师哈，就不一列他们名字，因为支持的人非常的多哈。提蒙泰凯勒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啊。那总体上来讲哈，这一些支持的人呢，他们不会觉得这一场社会正义的运动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他们反而会觉得哎，这个跟圣经的原则还是有很大的吻合的啊，觉得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支持的一个正义的一个行为。那反对的呢，反对的人其实有名的人倒是不多哈，但是也有一个有名的就是约翰麦卡瑟啊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是公开明确反对这一场社会正义的思潮和运动的。当然他并不反对符合圣经的社会公义哈，他仍然相信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在社会里面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反对的是这种偏离圣经的世俗的这个社会公义的这个浪潮。而且呢他还以他为首啊，还有几位牧师起草了一个宣言啊，就针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宣言啊， Statement o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Gospel 啊，社会公益和福音宣言啊。在这个宣言里面呢他们很明确的哈 拒绝社会公益的这一股世俗化的思潮啊，然后阐明圣经的立场和原则。但是呢在比较有名的这些福音派的教会的领袖当中，在这个宣言上愿意签名表示支持的人，有名的牧师啊我看一下还真的不多啊。我可能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看到 Paul Washer， 就是保罗华许，我有看到他的名字。其他的一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太少啊，孤陋寡闻，但大部分好像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一些的牧师或者基督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当然有一些我相信他们还是有一个影响力，但是都不像提蒙泰凯勒或者 John MacArthur 牧师那么的有名或者有影响力。但是比较多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也没有表达支持，甚至很多人还提出了很多反对的意见啊。那也有一些的基督教的领袖呢没有在上面签字但是呢也不支持社会公益运动。比如说那这个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Albert Muller 他就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有一些的字句他不能够完全的认同，但是呢他也不支持这个社会公益的这种思潮他在一个那个讲话里面他也明确的说这个也揭示出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他背后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也坚决的反对他也说John MacArthur 牧师他们的这个起草的这个宣言 也是很多的内容是清晰的保护了纯正的福音啊，但是呢他没有在上面签字啊。基督教里面的这些知识精英哈，很有学问的人哈，知识精英们，他们都学富五车，为什么又那么多的人又去支持或者赞同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思潮呢？难道他们不明白背后的这一些的思想吗？我觉得他们也都懂啊，特别是提摩太凯勒，他应该比别的人更懂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在想啊，可能有四个问题的答案啊，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议题观点不一致啊。这四个问题会影响一个人对社会公益运动的态度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认清了圣经里面的公益和世俗的这个社会公益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哈，他看到社会公益这个词的时候，他只是想到的是圣经里面的那一些的教导，而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这个社会公益的理念根本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盲目的去随从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想的还是圣经里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要先搞清楚，就是说我们谈的社会公益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要澄清。但是而且事实上，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约翰·罗尔斯提出的这样一个社会公益的理念，很多基督徒真的不清楚，很多基督徒真的不知道。所以一谈到社会公益，他们想到的是圣经里面的公益，但是呢他却随从的是另外的一种的社会公益的运动，是盲目的随从。所以第一个问题如果搞不清楚，那后面的问题就没办法谈了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美国社会是否真的存在白人至上或者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如果一个人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去支持社会公益的运动。如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对这个社会公益没那么热衷，或者是反对，或者是会好好的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不是可以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跟这个理论相关的就是交叉性理论、觉醒运动啊，这一套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他们的革命启蒙教材啊，现在在很多学校里在被教授。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接受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那么他一定会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白人至上和系统性种族主义，那么他就一定会支持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世俗的浪潮。所以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呢，这是其实连在一起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一定会得出美国有系统性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这个结论啊，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在为那个结论在背书啊。所以接受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人，他一定会相信美国有这些问题。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没有学习过批判性种族理论，他只是很轻易的相信了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里面所宣传的啊，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啊，他听到这些宣传他就相信了。这样的人也有，但是他并不明白啊后面的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他只是接受了那个结论啊，也这样的人也不少。第四个问题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对美国社会会带来严重的破坏？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警惕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且予以拒绝？因为社会公益这一面旗帜是插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土壤上的，那么这一股浪潮它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究竟有多大？或者退一步来讲，这一股浪潮它会给美国社会带来破坏还是促进进步？那支持社会公益的人通常会认为，哎，这一股运动是在追求好事儿，这是好事儿，追求正义的力量，它是在美国把美国的社会往前进的方向在带领。那么反对的人通常会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带来的这个后果会是悲观的，会是警惕的。那不管是别人怎么想哈，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 啊，我个人哈，我是支持按照圣经来实行行公义，但是我反对的是按着约翰罗尔斯的那一套的理想去追求所谓的公义，我觉得那个是不公义，那个违背了上帝护理社会的法则和秩序啊，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是这样。那我们觉得说应该怎么，基督徒总体来讲应该怎么回应呢？首先我们应该按着圣经来正确的定义什么是社会公义啊。如果我们真要使用社会公义这个词啊，我们要定义什么是社会公义，或者我们不使用社会公义这个词了啊，因为社会公义这个词已经被世俗的力量已经被他们篡改了，我们改一个词，我们叫圣经公义啊，不管你叫什么要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啊。如果按照圣经里面所提倡的这些价值观，我们要在社会领域去行公义的话啊，那个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去追求的啊，比如说反对堕胎啊，关心穷人等等，那这些是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啊。但是我们要避免自己带着一片好心去追随着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公义，所以先要按照圣经去界定什么是公义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要明白现在世俗社会里流行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它是建立在怎么样的一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上，它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什么，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根据圣经它错在哪里啊，在行动上要远离这种错误的社会公益的运动啊，不要盲目的随从他们，结果被他们利用，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议程啊。第三就是基督徒也应该主动的走进社会去行公义好怜悯啊，我们不能只是在理论上去批判啊约翰罗尔斯，不能只是在理论上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用行为证明基督徒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公义它不只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是神让我们身体力行去实践出来的见证啊，所以基督徒和教会应该去主动的关心弱势的群体，基督徒应该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用圣经的原则啊，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行公义。但是呢，我们在行的过程中，我们是一面行公义好怜悯，一面维护社会的法律和秩序，去保守上帝所设立的传统习俗啊，促进族群之间的和睦啊，这是基督徒的原则。就是我们会积极的入世，但是在思想观念上，在信仰上，我们跟这个世俗的思潮划清界限啊，不去帮助他们去颠覆社会的秩序。我们用实际行动去向世人展示一个比社会的这个世俗的思潮更美好的一个方式和一条道路啊。最后就是说，我们还要下意识的哈，跟我们的下一代对话。跟我们的下一代对话，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明白社会公益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普遍都很认同这种世俗的社会公益，那父母呢又需要有智慧和下一代的孩子能够对话。那孩子们他们特别上了大学啊，都很支持这个社会公益。首先呢，他们的这个，我相信他们的心肠是好的啊，他们是对公益有向往，对不公有愤愤不平啊，他们希望关心穷人，这个动机是好的。首先父母要肯定他们这个好的动机啊，不要先上来就吵架，先肯定他们好的动机，然后接下来呢带着孩子去参与行公益好怜悯的社区服务啊，帮着他们，带着他们一起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公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带着孩子一边做，一边跟他们耐心的去解释圣经里面神让我们如何行公义，再告诉我们的孩子，今天你看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上街举着社会公义的这个旗子，他们喊口号，他们背后喊的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跟他们解释圣经的原则，也剖析世俗的社会的思潮，让孩子能够明辨是非，让他们也在跟着我们家长行公益好怜悯的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行公益，是要我们付代价的，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自己的那点善心是行不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借着这个过程中让孩子去经历福音，去看到自己需要耶稣，也看到，也让孩子看到这个世界需要耶稣。这就是一个给孩子传福音的过程，也是一个给孩子 教导孩子远离世俗诱惑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社会公益啊，这是一个很难很棘手的问题啊，它触及到了美国的社会秩序，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它也挑战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也考验每一个教会啊，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咱们能够未来啊有所行动。好，今天啊这个作业哈，必做题目啊，按照圣经的原则在社会里行公益应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基于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的思想它错在哪里。